十四集，刑天复仇。
自从阪泉之战之后，炎帝战败退到南方，成了南方的天帝。这场战争中取得了绝对胜利的皇帝，确定了至高无上的天帝地位。
从那以后，炎帝专心搞农业，皇帝承担起了管理天下的重任。事情到这里本来应该结束了，可是炎帝的臣民们当中偏偏有许多人不服气。刑天、夸父、蚩尤，他们都是神通广大、能征善战的英雄。看到炎帝让位给皇帝，他们都不甘心，打算替炎帝把天帝的位置夺回来。
刑天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勇士，自从上次兵败以后，他心里就一直憋着一口气。
炎帝，我们上次和皇帝打仗根本就没有输，是皇帝耍花招，用那面神奇的大鼓把我们的士兵给吓坏了。这一次我一个人去找皇帝算账，我要用我的板斧把那面大鼓砸个稀巴烂，一定要帮您把天帝的神位夺回来。
刑天，你不要去了，我已经自愿将天帝的位置交于皇帝。再说皇帝是一位有德的天帝，百姓在他的治理之下安居乐业，而且对我们炎帝部落的人也不薄啊。
不不，我们是你炎帝的部下，我们咽不下这口气。我已经和夸父和蚩尤说好了，我们一定要替您报仇。
刑天，不要去白白送死。刑天，你快回来回来。
刑天不顾炎帝的反对，拿着大斧和盾牌去找皇帝报仇。炎帝在后面高喊，可是刑天已经走远了。
刑天左手握着一面盾牌，右手拿着一把板斧，怒气冲冲地杀向中央天庭。一路上他和那些把守天宫的天兵天将打了无数回合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挡住刑天。刑天一直杀到皇帝的宫门前，皇帝见他怒气冲冲的样子，就请他坐下来谈话。
刑天，你来干什么？
哼，少来这一套，我来干什么？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
哈哈哈哈，我真的不知道，自从我们炎黄两家成为一家之后，我是很欢迎炎帝部落的人到我这里做客的。
哼，我可不是什么客人，我是来报仇的。只要你把天帝的神位让给我们炎帝，一切都好说，要不然我就叫你尝尝我这把大斧的滋味。
刑天说罢，把斧头高高举起，怒目远睁地看着皇帝。
刑天，你还是回去吧，炎帝自己都承认输了，愿意封我为天帝，我们何必还要来打架呢？
刑天不再多说，他抡起大斧朝着皇帝乱杀乱砍。皇帝见他来势凶猛，不敢大意，连忙挥刀相迎，两人站在一起。
这一仗可打得不得了，他们由天上打到地上，又从地上打到天上，从昆仑山打到东海，又从东海 打到昆仑山，也不知道打了多少天，一直不分胜败。
他们打仗时掀起来的灰尘，把太阳和月亮的光都遮暗了，星星也在瑟瑟发抖，好像要掉下来似的。
这一天，他们两个你一剑我一斧，打得难解难分。皇帝毕竟还是技高一筹。几十个回合之后，刑天举着大斧向前猛砍，皇帝侧身一闪，刑天扑了一个空。皇帝趁刑天尚未站稳脚跟之际，一刀砍掉了刑天的头颅。
刑天也是一位神通广大的天神，掉了脑袋之后并不在意，他干脆脱掉上衣，光着膀子，用两只乳头当眼睛，用肚脐当嘴巴，左手拿着盾牌，右手挥动大斧，他怒睁双乳继续战斗。
皇帝，你虽然砍掉了我的头，可是我还是不服。来来来，我和你再战上300回合。
皇帝看着刑天这副模样，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种敬佩之情，他不愿意再打下去了。他双手捧起刑天的脑袋，将这位壮士的头颅埋葬在长阳山的山脚下。埋葬之后，皇帝还向着刑天的坟墓恭恭敬敬地鞠了3个躬。
哎，刑天，你虽然向我挑战，但也是各为其主，你不愧是一位大英雄啊。我尊敬你是一位忠诚的勇士，我敬佩你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，所以我将你安葬在长阳山，这里是炎帝出生的地方，你就在这里安息吧。
刑天的身体瞪圆了双乳看着皇帝，他见皇帝为自己选择了长阳山作为安葬自己头颅的地方，心中十分感动。这个举动表明了皇帝对炎帝和自己的尊敬。
原来刑天被砍掉脑袋以后，之所以能够以乳当眼，以脐当口，是因为心中有一股强烈的报仇雪恨的强烈愿望。他就是靠着这股壮烈之气的支撑，能够顽强地坚持下去。
现在，他见皇帝如此尊重炎帝和自己，心中大为感动。原来一心想要报仇的愿望也在无形之中消失了。
皇帝，你大仁大量，不愧能够成为天帝呀。
壮士，请你放心，今后炎帝和皇帝一定可以和睦相处，亲如一家。
如果是这样，我就是死了也放心了。
刑天说到这里，身体内的那股壮烈之气顷刻之间化为乌有，与此同时他的身躯扑倒在地，从此再也没有起来。
刑天死去的消息传到了炎帝的部落，年迈的炎帝悲痛欲绝。
唉，刑天哪，刑天，当初你去的时候我就料到会有这样的下场啊。
不，不，炎帝，刑天被杀，我们不能咽下这口气，我们早晚要将他们讨还血债。
不行，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你们的首领的话，就不要再去找皇帝挑战了。为了避免战争，也为了我们炎帝部落的兄弟不再白白流血，现在我公开宣布，不要再去向皇帝复仇，我愿拥戴皇帝为天帝。
你说什么？
我愿意拥戴皇帝为天帝。
炎帝不愧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帝王，他在退位之后顺应潮流，激流勇退，他用自己的方式帮助皇帝巩固了作为中央天帝的地位。
皇帝虽然是胜利者，但是他并不骄傲。从此以后，作为天帝的皇帝兢兢业业秉公执法，在他的带领下开创了炎黄两家和睦相处的太平盛世。